好，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今年哈，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神给我这个趁着还有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这个题目，不知道今年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不平静的事情，而不平静的事情还让我们想到，是不是神真的是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还有几个今日啊，还有几个今日啊。刚才我们的姊妹告诉姊妹祷告的时候说到啊，还没有结束一个战争，现在看来又有一个战争。啊，国与国征战，民与民征战，天灾人祸，很多很多不平静的事情，只是让我们警惕，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快要来了？啊，所以我们总是要趁着还有今日，啊，我们思想，神要我们总是趁着还有今日，需要我们做什么？啊，我们等一下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啊纪念这一切的事情。我们上一次讲到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我们讲到我们上一次的背诵经文，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上次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那种急迫感，神要我们更迫切的祷告，更深的相爱，还要彼此服侍。好，记得上次我们的三点。好，我们今天的 outline 也在那个 program 上面哈，如果没有笔的话后面有笔，等一下如果需要写笔记的话后面有笔哈，可以去拿。所以我就在这个上个月开始，上个月开始，我就一直在想这个祷告的题目。好，那刚好那个潘牧师上个礼拜讲到对神的失望，也让我很有感触。我觉得想到说这个也是跟祷告有关系，所以神这个礼拜就要我分享这个祷告的信息。我们这个月的这一次的背诵经文哈，我们这个月等会儿月底还有一次分享。这一次的背诵经文在哥罗西书四章二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彼此警醒感恩哈。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彼此在此警醒哈，警醒感恩啊。因为我常常听有人告诉我说，祷告没有用啊，我一直为这个事祷告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啊，没有用啊，啊，总是神也没有在听啊，啊，祷告没用啊，那个 LINE， 那个前一阵子 LINE 里面还有一个姊妹从台湾传给我说啊，怎么办啊，神都不听我祷告啊，我祷告这么久啦都没有用啊。好，上次牧师说有的时候我们对神失望，觉得神根本就没有在听我们，祷告没有用，神不可靠，那你能依靠谁呢？好，如果神今天他不可靠，你还能依靠谁呢？我觉得我们人哈，不管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或者以前的信有没有信仰啊，我觉得这个祷告是人类的一个本能。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啊，你可能不知道你向谁在祷告，可是你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会说，哎呀，神啊你来救我，神啊你帮助我啊。那个神到底是什么神？也许我们在还没有信仰的时候，我们并不清楚到底那是什么神，可是我们知道说一个本能，就是说神啊，一定有一位神，一定有一位超过我们能力的，一位超过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一位， 虽然有的时候还那个没有相信我们圣经上所说的这位真神以前，我们不知道那个神是什么，也不知道是哪一位，但是总是说，哎呀，神啊，你一定可以帮我，一定有一个神可以帮我，因为我自己做不到啊，这是人类的一个本能。那我们也看到人那个世间有很多的传说，有很多的迷信。好，我找到这个图哈，所以在意大利这个阿马尔菲海岸啊，有一个石头，一个石头呢，这个啊，有一个石头，所以这个石头呢长得像圣母啊，就好多人跑去崇，好多人跑去朝拜啊，你看吧，这个圣母，圣母显灵了，你看这石头就像圣母一样，哈。很多迷信的哈，我们中国也是也有，或者是啊，突然看到一个什么形状，哎呀，这个就是什么什么，哎，这个一定是显灵的，赶快去拜。我觉得人就是很愚昧哈，那是一块石头，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形成那个样子，但是那是一块石头，或者是你自己用手雕刻一个东西啊，我们台湾是。妈祖很风行哈，妈祖过境，妈祖是从中国南部过来，妈祖过境的话，哦，成千上万的人跟在那个妈祖后面，围着那个台湾是一个小岛哈，围着那个岛，然后就跟在那个妈祖后面，甚至你好像说你可以人可以在那妈祖那个像下面过的话，哦，那个就是对你有什么帮助哈。那有人拜什么关公啦、菩萨啦，哈，各式各样的，都是用手、人手、人塑造的，或是以前他是一个人，啊，那你现在去拜的是这个人，你以为这个石头可以帮助你？你想一想，人是不是非常的愚昧？我们像这些假神或者这些物品。来祷告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说是祷告，是求啊，跟我们向我们的神真神祷告是不同的。因为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就常常看他们有人去庙里头哈，啊，庙里头祷告，去庙里头祈求哈，啊，去烧香啊，去祈求的时候，通常他们的祈求是包括有讨价还价的。好，你可以跟这个不管这个庙是什么，妈祖也好，菩萨也好，什么关公，不管什么庙，你可以跟他讨价还价哈。你说我给你这么多，你要帮我啊做什么啊？或者是啊，可能是贿赂哈，我给你，你看嘛，我捐了我帮你盖了一座庙，所以你一定要怎么祝福我，你一定要给我很多很多的好处哈，或者是乞讨。啊，你看我多可怜，我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来到这个像啊，这个假神面前来这边乞讨啊，甚至还说讲很多的理由，你看我是多么一个好人啊，我帮助穷人，你看我做生意从来都不欺诈别人哈，我都是很怎么样怎么样的好，所以你一定要祝福我哈，通常是有交易的。也许跟这些假神来祈祷不是很复杂，但是很费力。我们看过说这个，如果说你真的是有很困难的事情的话，你去庙里头要三拜九叩，很费力，或者是说有时你爬一个山，你就三拜九叩这样爬上去，表示说你心灵很虔诚，所以这个神明一定会帮助你，因为你这么虔诚。好，这个是这些像假神的祷告。可是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个贩卖机，我钱投进去，我按几个钮，我做一些事，然后就会掉出来我所需要的。好，我们的神他什么都不需要，我们的真神他跟唯一跟我们要的是关系，是关系，他要跟他的儿女有一个关系，就好像你和你的孩子和你的父母亲一样，他们要的不是你今天能给他多少钱，你的孩子父母亲要的 啊，孩子要的可能不一样，孩子那但父母亲要的啊，今天不是说你能给我什么，孩子能给你什么，而是孩子是不是愿意陪你，愿意给你讲话，啊，愿意体贴你的心意。我想我们的神也是，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体贴他的心意，所以我们向他祷告，啊，不是只是求，也不是说，哎，你看啊，神，我给你，我做那么多的好事情，或者是跟他有一个交易，哎呀，神啊，你今天帮我找到工作以后，我就每个月十分之一的奉献，哈，常常我们听到弟兄姐妹跟神讨价还价。神啊，你让我的生意好啊，你让我这个月能赚多少钱啊，我就怎么样哈，啊，神不要讨价还价，你也不需要那么费力来到神的面前祈求，因为神就是希望你跟他说话，神已经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也已经知道你需要什么，所以你不需要再一直一直的重复给他听。好，我们有一段经文，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看。好，我们祷告不是一定要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同样的话，神知道。我想这段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哈，在路加福音里面，为什么耶稣要设这个比喻？其实有两个比喻，关于祷告的比喻，我们今天看一个。啊，为什么要设这个比喻？因为耶稣知道他快要上十字架了，耶稣知道他快要走了，耶稣也知道跟随他的人前面这一段路会有一些艰困，会有一些迷茫，因为耶稣走了，他的门徒怎么办？好，所以耶稣知道说跟随他的人可能会经历一些艰难，所以他给他们两个祷告的比喻，教导他们怎么样祷告。好，我们就稍微先看一下这个比喻，然后我们来看至少我看到的哈，我们可以学三个功课。耶稣设一个比喻哈，通常耶稣设比喻，他不告诉你这个比喻到底是讲什么，你要自己去看，要自己去了解。啊，这个比喻呢，耶稣告诉你了，就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所以这个很清楚，这比喻是关于祷告的。他说，这个某个城里有一个官，他不惧怕神，他也不尊重世人。好，耶稣常常用这些好像对比的啊，对比的这些比喻，一方面是一个不敬虔的人，软弱的人，败坏的人，一方面是我们的神。好，所以他通常会用这个对比，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负面的，但是他就是用这个对比来显出哈，神他自己。比方说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那里，啊，耶稣 也用这个比喻说，你们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或者是有一马太福音说，岂不将更好的给他的啊，寻靠他的人吗？哈，所以这边也是一个对比哈，你们的父亲，地上的父亲，虽然不完全好，你们还知道拿好的东西给你们自己的儿女，那何况我们的天父呢？哈，常常是用这种对比啊来显出神。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的话哈，为什么有一个官，这个官管的什么的啊？那时候犹太人啊，有什么纠纷的话哈，一定是拿到这个他们中间一个有名望的人，一个长老哈，可以来为他们解决这些纠纷。所以呢我们也知道在出埃及记里头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说要从百姓中挑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 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百姓。好，虽然说这个是官，好，就是从百姓中选出来的有才能的人，他们要敬畏神，然后这个百姓有什么纠纷的话，他们可以去管理他们，帮他们调解这个纠纷。好，但是这个官呢，显然他也不惧怕神，他也不尊重世人，他完全不在乎你们百姓的死活，他完全不在乎。那这个时候呢，就来了一个寡妇。这寡妇呢，这里说她常到他那里去。那个寡妇说，我有一个对头，那个求你给我伸冤，而他多日不准，多日不准。但是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这实在受不了了，他常常跑来找我，那没办法了，虽然那样无所谓，我也不在乎他，我也不怕神，但是还是给他伸冤吧，省着他常来烦我，很烦呢，很讨厌呢，赶快赶快，就是好了好了，给你伸冤吧。圣经上明明有教导，而且旧约里头讲的非常严厉，你不能够亏待寡妇跟孤儿。怎么严厉法呢？严厉到说你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且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很严厉的一句话，说你欺负寡妇孤儿，你自己的家庭也要变成寡妇孤儿，非常严厉的。就是说这个神这么照顾寡妇和孤儿，照顾弱者，神他就是为他们伸冤，圣经上明明讲到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寡妇跑去找这个官向他伸冤，说他有一个对头，可以显这个故事也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情况，就是有很多不择手段的人，他们欺负寡妇，捏造一些债务，扣着他们的财产，那寡妇又没有丈夫，可能也没有孩子帮他们种田，帮他们挣钱，所以他就只好就没办法了。那有人那个不择手段的人扣住他们的财物，那怎么办？就只好来找这个官，就是来为这些百姓调解的这个人。而神说这个人他不惧怕神，他也不顾这些百姓，他完全不在乎你的怎么样，所以他多日不准。我们记得这个多日不准，等会有一个对比，多日不准，而且心里说，哎呀，这么烦，所以我不管你，但是好吧好吧，就给你伸冤吧，神的你常来烦我。这是而我们的主耶稣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这里我把神的选民特别画出来，因为我们最近昨天应该在一直在看以色列的新闻，这里的神的选民，这里讲到的跟旧约里面说以色列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不太一样，这里神的选民就是相信他的人，我们所有的信徒这里指到的神的选民非常重要的因为讲到的是给我们伸冤，但是谁？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我们信靠他的人中也呼吁他，所以他就要给我们伸冤。然后呢， 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而且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就是信心，下面英文是 faith， 就是信心。这一点说什么？这一点说，有的时候有迟来的公义，有迟来的公义。我们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像这个寡妇，她需要伸冤，可是等了很久，但是会有迟来的公义。神应许我们，他总要给我们伸冤，而且这里说快快的给他们伸冤，我们不知道是多快哈。有的时候我们等不及，而且这里也说到他的选民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信心，而且还他的选民会等到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盼望。好，有信心，是不是像寡妇这样有信心，不停地求，不停地求，你不答应我就来求，你不答应我就来求，我还是要求啊。然后这里没有说如果人子来的时候，这里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因为耶稣一定会再来，所以我们有这个盼望。好，所以我们信和望都有了，所以我们今天学的功课信、望、爱，爱比较困难一点，爱我思想了很久，爱思想了很久，信有了，有没有像寡妇这样的信心？盼望有了，有没有盼望神会再来？好，然后爱呢？这个想了很久，哪里有爱？这个故事哪里说到爱？所以我就来分享一下哈，看看弟兄姐妹跟同不同意我这个想法。所以我蒙应允的祷告，第一点就是凭着信心，像寡妇这样，我们凭着信心，凭着信心，不要祷告。主耶稣一开始就说，我给你讲个比喻，要你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祷告会灰心。我一个小弟兄找工作找了好久还是没有找到， Corvallis 毕业以后还是快毕业了没有找到工作，我给他的勉励是你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主耶稣说你们常常祷告，你们不要灰心。一个姊妹久病不得痊愈，耶稣说常常祷告，你不要灰心。虽然祷告好像在人看来有去无回，无疾而终，祷告了半天没有什么效果，神会给我们应允吗？神只是应许我们，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而且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有不同的应允，我们祷告的神已经答应了，只是神答应那个结果跟我祷告那个不一样。好，神答应的结果跟我祷告的不一样。家里有小孩的弟兄姐妹就知道，你的孩子想吃什么给你要，我要吃 hamburger， 我要吃 hot dog，妈妈一定会说，哎，那个不健康，我要吃糖。妈妈说那个不健康，不准吃。好，所以妈妈给你的是健康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跟神也是，我们要的可能是对我们不好的，我们要的是不健康的，或许我们要的是让我们自己很舒服的。而神说，我给你了一个应允，可是不是你求的。保罗说他身上有一根刺，有一根刺，我们不知道这个刺是意味着某一个疾病，还是他生活中一个很大的难处。有的时候我们生命里头，有一个眼中钉，有一个人就是看，就是要针对你，那个可能是我们生命上的一个刺。 就是随时就常常来找你麻烦啊，看到你就是想要戳你一下，就让你心里很不舒服啊。我们有时候工作上会遇到这样的人啊，或者是甚至家庭里头也会遇到啊，哪一个远亲，哎呀，真是又要过节了，又要去见面了，我就很讨厌见这个人。这个人就是看他不，他看我不顺眼，看到我就是要就像我生命中这根刺。好，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解释，不管保罗身上这个刺是什么，他就向神求三次，你把他拿走，把他拿走。神没有答应，可神答应的是什么？神答应的是，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他要求这个刺拿走，没有拿走。神给了他什么？神给了他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有没有答应他的祷告？有，给了他能力，给了他恩典。有没有拿走那个刺？没有。好，神给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求的，但是他有答应你的祷告，而且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是更好的应允，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告那个最好的，但是神要把那个最好的给我们。好，神要把那最好的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眼光只能看到我们自己，我们的眼光就是狭窄，神的道路就是高过我们。好，神的道路就是高过我们，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我们看不到那么高，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自己的难处，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看不到神要我们看到的。马大和玛利亚，他们的兄弟拉撒路快要死了，跑去求耶稣说，耶稣你快来医治他吧，耶稣你快来吧。耶稣听到以后没有赶快跑去，耶稣知道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这么紧急的病就快要不行了，就快要不行了。因为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叫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玛利亚，并拉撒路，可是他没有听到了以后赶快跑，他仍在那个地方住了两天。住了两天以后，大家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等他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拉撒路已经死了。马大玛利亚只是要求耶稣去医治拉撒路，他没有要求耶稣让拉撒路复活，因为他看不到那么远，他也看不到那个高度，人死了怎么还能复活，已经死了四天了，都已经臭了，怎么还可以复活？但是耶稣就叫他从坟墓里走出来。耶稣给我们的，通常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不停的祷告，就向神求。好，甚至我记得我那时候找工作的时候，好多好多年以前找工作的时候，我就感觉神要带我去夏威夷。好，所以那夏威夷那工作没有成的时候就有点失望，然后想说，神你好像给我安排的路是要我去夏威夷。好，而去夏威夷的话就不能认识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弟兄姐妹了哈，就住在夏威夷了，爸爸妈妈也会跟我去夏威夷了。神他没有，他把我带到一个小地方，中国人都没有的一个小地方哈。然后啊，但是我们相信哈，神他通常给我们的 是更好的应允，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太狭窄，我们看不见。好，我们看到的只是世人所求的啊，一个好工作啊，一个好家庭啊，孩子听话啊，啊，然后我们想到的只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让我们很快乐，让我们觉得很生活很好的。我们想不到神前面还要为我们安排什么。所以我们相信神会在将来应允。好，会在将来应允。刚我们读的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终究就是 eventually， 他总要给你伸冤。我们不知道要等多久，可是他总要给你伸冤。好，我们的观念是我现在祷告你马上就给我应允，我要什么你就给我、now or never， 你不给我就算了，好，你现在就给我。神他从来没有应允他说祷告我们求他马上就给我们，他将来会来应允，但是我们还是要凭着信心来祷告。第二点，这个是很困难的对我来说。第二点，我们用爱心和宽容来祷告。这个寡妇来到这个官面前来伸冤，是有人来欺负他，有人欺负他，他要这个官给他做个决定，给还给他公道。你有没有想到说，这里说到哈，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好，神为他们忍了多时。好，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求来向神伸冤，我们要神给我们平反。好，神说我忍了多时，你说这个人欺负我，这个人对我怎么不好，神啊你帮助我。好，你把这个人去掉，好，从我生命中拿掉，我不要这个人这样的对我。这里的忍了多时跟前面的那个官寡妇来求他，他多日不准啊，前面是官是多日不准，后面神说为我们忍了多时啊，是一个对比。前面的多日不准是因为这个官是个不义的官，他才不管你的死活呢，他一点都不关心这个寡妇，所以哎呀，又来烦我了，不准，又来烦我了，不准，多日不准。而这里神说你的选民就是我的儿女向我来呼吁，我为他们忍了多时，但还不是终究为他们伸冤吗？那为什么要忍了多时呢？忍了多时，这边希腊文里头是长久忍耐，啊 ，long suffering。我们的神是满有恩慈怜悯，而有长久忍耐的神。为什么神长久忍耐，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恩典呢？若不是神长久忍耐，我们有机会吗？我们有机会得救吗？我们做了什么让神觉得我们值得？值得。如果神用他绝对的圣洁，用绝对的公义来要求我们，那么我们站立得住吗？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有冤屈，我们要求神为我们平反，但是我们也可能不知不觉成为别人伸冤的对象，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所以我们急得不得了，求神为我们主持公道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神是不是要给那个人机会，要给他机会， 让他悔改，让他回转过来。他忍了多时，是为了，不是为了我们的呼求的，而是为了我们那个对象。好，所以彼得后书才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为什么是爱心和宽容来祷告？即使我们现在今天祷告是因为我们心里有很多的不平，我们祷告是因为有人欺负我们，我们祷告是因为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让我们跳脚。我上次说过，有不公义的事情你不要跳脚，你跪下来祷告，跳脚没有用。好，但是即使这样，神啊，你为什么这么爱我们？你说爱我们的，为什么不马上的应允我们？我们叫你求什么，你马上就做到。因为神愿意给每一个人有挽回的机会。神的爱就是来挽回罪人的，他来不是为了拯救义人，他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我们是不是也愿意用爱心宽容的态度来等候，来等候，来祷告？当然我们愿意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知道他应许我们他一定会再来。我们盼望，我们不仅是爱心宽容的来等候，我们是有盼望的。主耶稣基督，他当然我们希望他快快的为我们伸冤。这里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啊，快快，我们当然希望越快越好。但是主耶稣说，他还不能够来。因为世上还有好多好多人都还没有相信，要给他们机会。也许你的家人，也许你的朋友，也许你心爱的人都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要给他们机会。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来的时候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到天那边。他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好，启示录也说，我们希望主耶稣他快来，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祷告，我们等候，我们知道，好，即使他应许我们，他要快快的应允我们，快快的为我们伸冤，但是从来就没有说明天就会应允，马上就会应允。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盼望，因为他应许我们一定会成就，他一定要为我们伸冤。而主耶稣说，我再来的时候，我能看到这世上有像这个寡妇这样的信心吗？有像这个寡妇不停地求这样的信心吗？主耶稣说，当他来的时候，也许世上看不见这样的信心，世上会看到有很多不义的官，世上会看到有很多混乱，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可是教会里呢，他的家里面呢，弟兄姐妹，今天他来的时候，在他的家里面，他的儿女有这样的信心吗？等候他再来吗？有这样的爱心，愿意宽容的去对待别人吗？这个我想是神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恒切祷告的人，要做一个不灰心的祷告的人，不轻易放弃的人。我们紧紧抓住主给我们的应许，因为神他一定会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只是不知道，我们没有达到神的高度， 我们不知道他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意，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会把那个最好的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他会把最好的给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神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有祷告，不停的祷告，恒切的祷告，不灰心的祷告。那就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耶稣，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因为你给我们的应许，你告诉我们你必再来，你也必要为我们伸冤，你也必要应允我们的祷告。你教导我们要不停的祷告，要不灰心的祷告，恒切的祷告，因为你要的是我们跟你的关系，你要的是我们多亲近你，借着祷告多来到你面前和你交谈，借着祷告多琢磨你的心思是什么，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主啊，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想到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样的混乱，主啊，我们想到又有一个战争，看到这么多无辜的百姓遭到伤害。主啊，我相信你那么怜悯我们，那么爱我们，你也不愿意看到这么多的百姓这么无辜，而国与国的征战要到几时呢？主啊，什么时候才有平安？我们不知道。主啊，我们就只有来到你面前，求你施怜悯，求你的大能真的是掌管不论是什么国家，还有我们这个所居住的这个美国。主啊，你让这些执政的掌权的真的是能够多敬畏你，多体会你的心思，你的心意是什么。主啊，我们每个人总是看到自己的私利，而没有想到主啊，我们怎么样才是荣耀你，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的名得高举。主啊，我们今天晚上今天也是特别想到在外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想到我们的 Sophie 姊妹她在台湾，去台湾十几天，这个礼拜要回来。我们想到我们的王蓉姊妹刚刚出门，也要回国三个星期。想到我们的静平姊妹，她这个也是这个礼拜要回来，你也保守他们一路上的平安。主要我们想到我们这个小姊妹 Christy， 她明天要动一个小手术。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大能就在这个小姊妹身上。主啊，我们知道她跟我讲说她也没有说特别的紧张，可是主啊，我们知道你必要保守一切顺利，让她这个复原的时间能够顺利。主啊，我们知道有好多姊妹也是身体软弱主啊，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身上的这些软弱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大能医治，你也大能的安慰，你大能的扶持。主啊，我们只有不停的来到你的面前，恒切的祷告。我们知道你必一个一个把我们托住，一个一个真的是保守我们，你保守我们的家庭，你保守我们一些我们的孩子保守我们知道有好几位妈妈愿意为他们的孩子祷告的。主啊，你们真的是希望孩子都能在你的爱里头成长，在你的安排，在你的计划当中，真的是能够真荣耀你的名，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 把我们这个教会交在你的手中，特别是纪念主日学的老师们，他们昨天有一个培训啊，希望他们真的是为了主日学这些孩子们的付出，主啊你看见的，希望孩子能够真是在你的带领当中能够成长，而不要偏行己路。主啊，我们就特别为这些孩子们献上祷告，感谢赞美你，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多么忙多么累，每一天都把时间分出来，都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来到你面前来向你祷告。你叫我们常常祷告，不要灰心，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